章，耶和华对摩西说，
你吩咐亚伦和他的子孙说，要远离以色列人所分别为圣归给我的圣物，免得亵渎我的圣名，我是耶和华。
你要对他们说，你们世世代代的后裔，凡身上有污秽亲近以色列人所分别为圣归耶和华圣物的，那人必在我面前解除，我是耶和华。
亚伦的后裔凡长大麻风的或是有漏症的，不可吃圣物，只等他洁净了。无论谁摸那因此吃不洁净的物，或是遗精的人，或
是摸什么使他不洁净的爬物，或是摸那使他不洁净的人，不止那人有什么不洁净。
摸了这些人物的，必不洁净到晚上，若不用水洗身，就不可吃圣物。
日落的时候他就洁净了，然后可以吃圣物，因为这是他的食物。
自死的或是被野兽撕裂的，他不可吃，因此污秽自己，我是耶和华。所以他们要守我所吩咐的，你得轻忽了，因此担罪而死，我是叫他们成圣的耶和华。凡外人不可吃圣物，寄居在祭司家的或是故宫的，都不可吃圣物。倘若祭司买人是他的钱买的，那人就可以吃圣物，身在他家的人也可以吃。
祭司的女儿若嫁外人，就不可吃举祭的圣物。
但祭司的女儿若是寡妇或是被休的，没有孩子，又归回父家，与他亲年一样，就可以吃他父亲的食物，只是外人不可吃。
若有人误吃了圣物，要照圣物的元素加上五分之一交给祭司。
祭司不可亵渎以色列人所献给耶和华的圣物，
免得他们在吃圣物上自取罪孽，因为我是叫他们成圣的耶和华。
耶和华对摩西说，
你小于亚伦和他子孙，并以色列众人说，以色列家中的人或在以色列中寄居的，凡献供物，无论是所许的愿是甘心献的，就是献给耶和华所做燔祭的，
若将没有残疾的公牛或是绵羊或是山羊献上，如此方能悦纳。
凡有残疾的，你们不可献上，因为这不蒙悦纳。凡从牛群或是羊群中将平安祭献给耶和华，为要还特许的愿，或是做甘心献的，所献的必成全，无残疾的才蒙悦纳。
瞎眼的、折伤的、残废的、有瘤子的、长癣的、长茧的，都不可献给耶和华，也不可在坛上作为食物祭献给耶和华。
无论是公牛是绵羊羔，若肢体有余的或是缺少的，只可做甘心祭献上，用以还愿，却不蒙悦纳。
甚至损坏的或是压碎的或是破裂的或是散了的，不可献给耶和华，在你们的地上也不可这样行。
这类的物你们从外人的手一样也不可接受，做你们神的食物献上，因为这些都有损坏、有残疾，不能悦纳。
耶和华小谕摩西说，
才生的公牛或是绵羊或是山羊，七天当跟着母，从第八天以后可以当供物们悦纳，作为耶和华的活祭。
无论是母牛母羊，不可同日宰母和子。
你们献感谢祭给耶和华，要献的可能悦纳，
要当天吃，一点不可留到早晨，我是耶和华。
你们要谨守遵行我的诫命，我是耶和华。你们不可亵渎我的圣名，我在以色列人中需要被尊为圣，我是叫你们成圣的耶和华。把你们从埃及地领出来做你们的神，我是耶和华。
利未记21章、22章主要都讲到祭司啊，怎么样在他们的生活，在他们的生命里面，在他们的服事上面，要分别为圣，来归给神，因为他们所服事的对象乃是圣洁的神。那第22章 一开始他特别提到，他说耶和华对摩西说，你吩咐亚伦和他子孙说，所以这里专门是指着祭司的家族所说的，他说要远离以色列人所分别为圣归给我的圣物，免得亵渎我的圣名，我是耶和华。如果光从这一节来看，你会觉得好像有点矛盾。首先你看见这里讲到以色列人所分别为圣要归给神的圣物，那祭司亚伦跟他的子孙呢要远离，这什么意思？他们是要专门处理这些事物圣物的，那这里却特别提到说你们要远离。他这里的远离其实也就是接下来我们要读的第三节，就是说你如果你是有污秽的，你没有远离，你亲近了这些分别为圣的物呢，这个人要被剪除。所以他这里的远离在原文的字根啊，就是拿细尔人这个字的字根，就是说当以色列人他们还没有献这些牛羊的时候，这些牛羊基本上就是任何普通的牛羊，没有什么特别的。可是一旦这些以色列人呢把这些牛羊拿过来放在祭坛上要专门献给神的时候呢，这个所献的呢就变成圣物，因为它是分别出来的。这个时候在处理这些圣物的时候呢，神特别要求所有的亚伦和他子孙呢，你要对这一件分别为圣的这件东西，这个圣物呢，你要特别小心，你要把它当成圣的来看待。所以他的意思说你要分别出来，你要把自己分别出来。还没献的时候呢，它只是一个普通的牛羊，但一献了以后呢，就变成神的圣物。这时候你要处理很小心，你不能够按着你普通的 那种东西来看。特别是就是第三节讲的，他说你凡身上有污秽的，所以你看当你身上有污秽的时候呢，你就要远离，你不能亲近。如果你一亲近呢，这个人就要在神的面前被剪除，因为我是耶和华。什么叫做远离，什么叫亲近呢？如果你读到后面就是指着你不可以吃生物，所以实际上就是指着你不可以吃。本来当亚伦和他的子孙这些立位支派的这些做祭司的，他们当他们在处理这些圣物的时候，有一部分是归给神的，有一部分是成为他们的食物。可是如果你今天是污秽的，如果你身上有了大麻风等等的，你就不能吃。如果你吃的话呢，你看他这边讲到你要被剪除，所以这是一件非常严肃的事情。所以这里给我们看见，就所有这些祭司代表所以服侍神的人，包括我们，因为我们蒙召以后，我们就是圣洁的君尊的祭司，所以这些话是写给我们的。就当我们在享受这些圣物的时候呢，你要有一个态度，你必须要存着一个很敬畏的心。那这些圣物所预表的是什么呢？我们知道这圣物预表的就是基督自己，意思就是说每一次我们进到神的面前来享受我们的主，与他有交通享受他的时候呢，如果我们身上带着污秽，如果有长大麻风漏症等等的时候，我们首先必须要把这些对付掉要除灭掉，否则的话呢，你会带进的就是那种属灵的死亡。也就是说呢，当你身上有这些不洁净的大麻风，你在亲近主的时候，你会发觉呢，你好像不能带给你生命，好像你这个东西要先对付掉。这是我们常常的光景，我们常常的经历。所以当我们来到主的面前的时候，来到神的面前要亲近神的时候，要享受他的时候呢，如果我们里面有空高，如果里面有一些我们的罪没有对付呢，我们要先把这个解决掉。这就是这里的意思，你必须要远离，你不能，你有误会的时候，你亲近的时候呢，你会带下那种死亡，属灵的死亡。所以在第四节他就讲到亚伦的后裔凡长大麻风的，所以这正讲到这些人要特别要远离，不能够亲近，这是代表误会的有长大麻风的，我们的大麻风是特别讲到我们的罪所的有漏症的有不可吃生物。那怎么办呢？你要等到它洁净了才可以。 所以不是不能吃，不是不能享受，你要先对付好。有罪的你要先借着主的血来洗净，有污秽的呢，你需要借着神的话，借着圣灵啊，来更新我。所以他这边特别提到长大麻风有漏症，或者说无论谁摸了那因死尸不洁的物，我们知道我们上次特别讲到死尸是带下死亡的，带下死亡的包括我们的肉体，包括罪，这都我们都是碰到了死尸。所以什么时候我们体贴肉体就是死亡，或是遗精的，遗精的我们知道就代表我们从天然里面发出来的东西，所以的所有的肉体，所有的天然，如果摸了，我们没有对付好，我们就不能够享受我们的主。当我们亲近的时候呢，要这些要先对付好，我们才能够真正的进入那个与他的交通里面。或是摸什么是他不洁净的爬物，爬物都代表属地的。而且爬物也特别讲到属仇敌的，因为蛇是代表在地上爬的嘛，就爬物的。或是摸那是他不洁净的人，不均那人有什么不洁净的。所以有的时候你看我们来到了一些不敬虔的人中间，你会发觉带下的就是那种好像那种死亡。摸了这些人物的必不洁净到晚上，若不用水洗身就不可吃生了。所以呢，这些事需要对付，你必须要一直等到晚上日落的时候你就洁净了。这代表什么意思？为什么提到晚上提到日落呢？因为我们知道在犹太人里面或者在以色列人当中呢，他们一天的开始是日落以后，是晚上的时候，所以晚上或者日落以后呢，这是一个新的开始。换句话说，所有这些旧的这些污秽的呢，你必须要把它带到一个了结，必须要有一个新的开始，你才能够开始享受基督。所以他说若不用水洗身就不可吃圣物。我们知道在圣经里面是水是特别代表生命或者代表圣灵，所以如果我们没有借着好像主耶稣，你现在主耶稣在帮门徒洗脚就这个意思，就借着神的话，借着神的灵，借着神的生命除去我们里面的污秽。这个污秽不一定是罪，但污秽很多时候呢是我们在世上所受的污染。就好像我们今天的一天上班下来，我们接触了好好许许多多那些外邦的人或者不敬虔的人，但我们再回到主面前的时候，我们总觉得好像这不一定有罪，但是我们总觉得不够清新，灵里面好像蒙了灰尘。这时候你需要借着神的灵来洗涤，借着主的生命把它除去。所以呢，这就好像怎么样，就好像当祭司要进到圣殿或者要在祭坛帮这些百姓献祭的时候呢，他第一件要做的事情就是要来到洗濯盆那个地方来洗手洗脚。所以每一个服侍神的人在你开始侍奉的时候呢，你先要来洗涤。我们知道洗濯盆的特点是什么呢？洗濯盆就是有一些妇人，他们很爱主的妇人，他们在会幕的门口，他们是伺候的那些妇人，他们把他们原来呢那些铜镜捐出来就做的洗濯盆。我们知道从前铜镜是来怎么样呢？是他们当镜子来照的。当从前没有那些玻璃的镜子的时候呢，他们都是用铜镜，铜擦得很亮这样可以反照出来自己。每一个女子都爱漂亮的，所以他都喜欢借着这个铜镜呢把自己打扮得漂亮。可是他们因着爱主爱到一个地步呢，他把自己放下来了，他把这个捐出来了结果摩西就用这些铜镜呢打造成了洗濯盆。当祭司一去洗濯的时候呢，洗手洗脚的时候，你看就被这些人的爱给感动，被爱所光照，所以他们洗净了自己以后，他们就可以来服侍。所以今天也是一样，很多时候我们还本来还不觉得自己的污秽，但是一碰到那些爱主的人就发觉我们里面满了污秽，就借着圣灵的更新呢，我们洗净了我们我们就能够服侍，就能够在在进圣所里面服侍，也能够在那个祭坛前面服侍。好， 第七节，日落的时候他就洁净了，然后可以吃生物，因为这是他的食物。所以我们凭什么生命能够长大？我们就靠食物。什么是我们的食物呢？就是基督。所以不断的来亲近主，不断的享受他，不断从他那里得到供应，这是我们的食物，这是我们生命长大的秘诀。那致死的或是被野兽撕裂的，他就不可以吃，因为你吃的话就是污秽了自己。他说我是耶和华。那为什么致死的或野兽不能撕裂的不能吃呢？因为这些的死不是在祭坛上被杀的，换句话说，这些都要经过十字架的。所以你记得哥林多教会的人，他们是很有恩赐的人，他们有各样的神的祝福，神的恩典在他们身上，但是他们也有很多的纷乱。所以当保罗进到哥林多教会的时候，他怎么讲呢？他说我不传别的，我只知道耶稣基督并他并十字架。所以所有这些天然的也好，或者属灵的恩赐也好呢，如果没有经过十字架，我们就不能够献给神，因为这里带了很多的掺杂。所以你不能够吃致死的或是被野兽撕裂的，你必须站在耶稣基督并他并十字架这样子的一个地位上，你才能够吃，否则的话你是误会了自己。所以我们天然的好再好，我们也不能够来服侍神，这道经过十字架你才能够享受的。好，第十节他说，凡外人不可吃圣物，寄居在祭司家的或是雇工人都不可以吃圣物。这里的外人是谁呢？这个外人当然你可以说是指外邦人，但是在这里的外人特别指的还不是这个，这里的外人是指在亚伦和他子孙这个利未支派之外的人，就是一般的神的百姓，但你不可以吃圣物。这就讲到啊，就是说你知道有些你当我们在服侍的时候，如果你要这里所讲的祭司或者利未人，他们是讲的他们是专一的把自己奉献给神来为神而活的人，他们是服侍神的，他们是为神而活的人。这些人啊，很奇妙，当他们在享受基督的时候，他们能够真正的得着基督。但是如果一个神的儿女但是不为神而活的，你发觉呢，他享受的就很少，或者享受不到。为什么呢？因为这是一个很现实的事情，这就好像说这个外人不可吃圣物一样，是吧？寄居的或是雇工人，这都不是他们家里的人，他们都没有这个资格，或者在经历上呢，他们没有办法享受基督。所以真的我们要怎么样享受基督，就是当我们真正把自己奉献给神，完全的来为他而活的时候，你看这样的人享受了很多。所以你会看见同样是神的儿女，为什么有些人呢对神这么认识，从神这里得到这么丰富的生命，因为他是一个奉献的人，他是一个祭司的家族。那许多神的儿女好像外人一样，为什么？因为他没有为神而活，所以他们享受的很少，他们好像只知道神赦免了他的罪，他不知道这个救恩的完全。但是十一节告诉我们，他说倘若祭司买人，是他的钱买的，那人就可以吃圣物，生在他家里的也可以吃。感谢主，我们都是主宝血重价买回来的，我们都是他的生命所生的，所以我们都可以吃，所以我们都有这样的地位。但实际上享受呢，你必须是一个为他而活奉献给他的人，否则的话呢，就好像十二节所讲的，他这边讲到什么，他说祭司的女儿若嫁外人就不可吃举祭的圣物。所以你看，同样是祭司家的人，但他嫁给外人，换句话说呢，他本来是有这样的一个地位，他可以吃圣物的，但他现在嫁到外人那边去，换句话，他跟世界联合了，他现在是可以说他迷失了，他离开了，他离开他所占的地位了，这时候呢，他就不可以吃圣物，不可吃什么圣物？这边特别讲到，不可举祭的圣物，所以很特别，他这边特别提到，你不可吃举祭的圣物。我们曾经讲过，在圣经里面提到了祭啊，讲到摇祭，也讲到举祭。 摇祭是特别讲到主的复活，因为当初熟的果子啊，你要把它带到什么神的面前，在神的面前摇一摇。我们知道初熟的果子是特别代表我们的主说的，之后也是代表那些真正的那些得胜者，那些为神而活的人，在神的面前摇一摇，代表他复活了，他是活的。但是举祭呢，是特别讲到什么呢？讲到他的升天。升天，当主升天的时候啊，他掳掠了仇敌，所以升天说到了他得胜的地位，他胜了又要再胜，他掳掠了仇敌。所以你看，如果祭司女儿说嫁外人就不可吃举祭的圣物，换句话说，你看你当你与世界联合的时候呢，你就失去了什么那个得胜的地位。所以我们的地位很重要，我们与主的连结很重要，我们把自己奉献给神，这个事情非常的重要。我们与神连结，那个联合的地位非常的重要，因为这是一个得胜的地位。否则的话呢，你嫁给外人了，你与世界联合了，妥协了，你就不能够吃举祭的祭物，你失去了那个得胜的那个地位。但祭司的女儿若是寡妇或是被休的没有孩子，又归回夫家了，换句话说，她恢复了她的地位了，她回来了，与她亲年一样，就可以吃她父亲的食物。所以什么时候我们回到我们原初所站的地位上了，我们就可以吃，但是外人不可吃。所以这里讲得很清楚，若有人误吃了圣物，要照圣物的原数加上五分之一交给祭司。换句话说，你误吃了，什么叫做误吃了呢？为什么还要再加上五分之一呢？意思就是说啊，你虽然吃了，神也不算你，你必须要经过对付，所以要加五分之一，就是说你必须要不但是原数，你还再多加，这代表你这个必须要对付过。当你离开了你那个地位以后呢，你需要重新被对付过，恢复了你原初的那个地位，把你原来错误的地位呢，能够对付清楚，对付干净，然后你恢复了原来地位呢，你才可以，这件事情你才可以做。所以祭司不可亵渎以色列人所献给耶和华的圣物，免得他们在圣物上自取罪孽，因为我是叫他们称圣的耶和华。所以这里给我们看见，就是祭司一方面他有他该守的地位，一方面呢，这个根源乃是因为我们的神是使我们成神的神。所以你看，有我们的责任，有神的恩典，神的恩典是他要使我们成神，但我们必须要配合。所以所有讲到这一方面，你看得胜的这事情啊，都是有两面的。一方面，如果不是出于神，我们永远不可能得胜，但如果有神来做，那我们需要配合，我们需要降服，我们需要把自己奉献给他。好，这是第一大段落。第二大段呢，就是当祭司他们自己献祭的时候，前面是讲到以色列人献祭啊，那祭司怎么处理这些祭物。那现在呢，就是他们当他们自己献祭的时候，就包括了这些亚伦和他的子孙，还有以色列众人，就是以色列家中的人啊，或是以色列中寄居的，他们要献供物。他们供物怎么样献才能够蒙悦纳啊？就是后面所讲的，他凡献供物的，无论是所许的愿是甘心献的，就是献给耶和华做燔祭的，要将没有残疾的公牛或是绵羊或是山羊献上，如此方蒙悦纳。所以现在如果你要献祭，不管是祭司也好或是一般的百姓也好，你要献祭，不管是所许的愿来献或是甘心献的啊，你要做燔祭，你必须是没有残疾的。因为燔祭的要求都是没有残疾，燔祭就说出了一方面，说是我们的主他无瑕无疵的献上，他完全他道成肉身，他第一个就是说他是为了要遵照父的旨意而行，他是为了他来是为了要遵行神的主，所以他说我来了是要照你的旨意而行。那这个燔祭也说出了我们向神的心，我们把自己奉献，所以我们这个奉献呢，需要是没有残疾，换句话说，我们要把自己完全的献上，你不能有保留的，你不能把你不要的献给神，你这个残疾的就是说有缺欠的。你知道有的时候我们把我们的主 当成残疾的献上，是因为我们对主的精力不够，这是残疾的。所以我们只能够把我们向着主的精力，能够完全的精力献给主，这是蒙神的悦纳。同样的，当我们把自己献上的时候呢，我们也是要一个完全的献上。圣经上讲到很多时候，以色列人为什么被神责备呢？因为他们所献的啊，都是这些残疾的，好的他们自己留下来，残疾的献给神，这个神不能，这个不能蒙悦了。所以如果今天我们要过一个奉献的生活，翻祭的生活，你要献的时候呢，要把全人献上，也不能有保留，啊，这是神的要求。当你这样献的时候呢，你是蒙悦纳的，啊，这样子能够满足神的心。啊，凡残疾的你们不可献上，因为这不蒙悦纳。啊，二十一节呢，他讲到，凡从牛群或羊群中将平安祭献给耶和华，为要还特喜愿或是甘心愿的，所献的必须纯全无残疾的才蒙悦纳。瞎眼的、折伤的、残废的、有瘤子的、长癣的、长疥都不可献给耶和华，也不可在坛上作为火祭献给耶和华。所以这里讲到什么？献平安祭。平安祭说到与主的交通，与神的交通。你要你怎么样与主的交通是蒙悦纳的呢？啊，你怎么能够享受这样的交通呢？你所献的也是没有残疾的。所以很多时候因为我们的奉献不完全，以至于我们的交通就打了折扣，交通有拦阻。虽然我们不住的亲近神，但你发觉总是有拦阻。所以这平安祭要献的悦纳，是必须要献那些那个无残疾的。在后面他讲了一句话，他说二十二节，无论是公牛是绵羊羔，若肢体有余的或是缺少的，只可做甘心祭献上，用以还愿却不蒙悦了。所以你就看见了，在这里有两种祭哦，他们是不一样的。甘心祭就是说这里出于自愿的，要奉献给神，没有任何带任何条件的。用以还愿的呢，是因为你曾经有了一项主的有一个许了一个愿，主可能也满足了你这个愿，所以这时候你要献。所以你就看见了这里是有差别的，因为用以还愿的呢，这是有约束性的，因为你曾经奉献曾经许愿过的。甘心的是没有约束的，因为这是出于你自己的。所以在这里呢，他说如果羊羔绵羊公牛或是绵羊啊，如果它只是肢体有余或是缺少，你可以做甘心祭献上，这是神的恩典。因为这是讲到我们对主的经历，你知道我们对主的经历有的时候是太过了，超过这不是出于主的，让我们超过了，或者我们缺少了，这是有缺少的，就是不够。但因为我们是甘心的缘故，这不受约束，这是我们出于自愿的，所以神也悦纳。这讲到我们的缺欠，那有的时候神明没有这么讲，我们以为是这样子，或是神明做让我们够不上，所以我们对主的经历是有的时候有多出来了，或是缺少了，过了或是少了，用甘心祭是可神还是悦纳。这是说到了，这是我们神的恩典，但用于还愿就不行，因为还愿是有约束性的。所以你看见在律法里面呢，仍然是有恩典在。但是如果是甚至损伤的，或是压碎的，或是破裂的，或是删了的，不可献给耶和华，在你们地上也不可这样行。所以这里所提到的，甚至损伤、压碎的、破裂的、删了的啊，这些都代表什么呢？就代表当我们觉得，当我们在经历主的时候啊，你有很多的经历不能够带下我们那个生命的果子，因为这些都跟我们的生命发生关系的啊，你不能带下生命的果子的。这些神都不蒙悦纳。换句话说呢，也许我们认识很多关于真理方面的啊，但是呢，是在我们的生命上不能够产生那个果子，也就是说，我们没有办法结出像那个圣灵的果子，仁爱、喜乐、和平。就是我们可以讲，但没有这个实际，这个献出来呢，不蒙悦纳。换句话说，我们的所活出来的生命呢，要与我们所蒙的恩要相称，这样子你才能够蒙悦纳。这类的物，你们从外人的手一样也不可接受， 做你们神的食物。啊，这里的外人就指的外邦人啊，因为我们知道他这边是讲的以色列人啊，亚伦和他子孙，当他们来献的时候，如果从外人的手，外人是外邦，意思是说你献祭的时候你不能用外邦世界的那一套啊，那个掺杂啊，接受了这些东西，因为世界的东西哦，很多时候是仿造神的，但是没有生命的果子，所以一样也不可接受，做你们神的食物献上，因为这些都是有损坏有残疾不蒙悦纳。那耶和华小谕摩西说，才生的公牛或是绵羊或是山羊，七天当跟着母，从第八天以后可以当供物蒙悦纳，作为耶和华的活祭。这里给我们看见啊，这些羊羔刚刚出生七天之内不能够献，因为他要跟着母亲的。这里从这律法中我们可以看见神的恩典，神的慈爱，因为他刚刚生，你知道这个母亲刚刚生下以后，特别是这些牛啊羊啊，这几天他对他特别有感情，他要把他，就是这，所以这就说到了神在律法里面显出他的那个本性啊，神是怎样的人，他慈爱怜悯的神。但就着当然就着属灵的意思来讲，它是有属灵的意思的，因为七天之内啊，是说到它的天然生命啊。第八天，我们知道第八天以色列人要受割礼的，这代表一个新的开始，这代表一个复活的境地，所以所有出于天然的你不能拿来献给神的啊，都必须要经过死才使你复活的才能够献给神的。所以我们出于天然的不行，我们必须要从主领受的奉献才可以蒙悦纳，作为耶和华的活祭。无论是母牛是母羊，不可同日宰母和子。这里也再次看见了神的慈悲，神的怜悯。这句话有点像生命记二十二章，我们看一下啊，生命记二十二章。第六节。生命记二十二章第六节，你若路上遇见鸟窝，或在树上，或在地上，啊，生命记二十二章第六节，你若路上遇见鸟窝，或在树上，或在地上，里头有雏或有蛋，母鸟伏在雏上或在蛋上，你不可连母带雏一并取去，总要放母只可取雏，这样你就可以享福，日子得以长久。所以你看见神是怜悯恩典的神，神要他的百姓也是要这样做。那从属灵的意思来讲，就是母跟子不能一同献，这代表他们生命的不同啊。那母亲是代表成熟的生命，子是代表刚刚年幼的生命。换句话说，我们的奉献要蒙神的悦纳啊，你的奉献必须跟你的生命的度量啊，生命的程度有关的，你不可能献上超过你自己本身的生命的度量，所以你的奉献是根据你生命的度量，你这样献上才能蒙恩悦纳，否则话你太多了，这变成不是真的，太少了你奉献的不够，那你们献感谢祭给耶和华要献的可蒙悦纳，要怎么献呢？就要当天吃，一天不可。留到早晨，我是耶和华。所以我们感谢祭，你看我们要凡事谢恩呐，要常常喜乐，不出祷告，凡事谢恩。因为我们的感谢呢，必须是新鲜的，不可以陈旧，所以当天就要吃，不可留到早晨。所以在主面前，我们要常常以感谢为祭献给他。你们要谨守遵行我的诫命，我是耶和华。你们不可亵渎我的圣名，我在以色列人中需要被尊为圣，我是叫你们成圣的耶和华。所以这些都是讲到，如果我们违反了这些呢，就是亵渎了神的名圣名，需要在以色列中呢，我要在以色列中被尊为圣，我是叫你们成圣的耶和华，把你们从埃及地领出来做你们的神，我是耶和华。埃及是世界，所以你既然被领出来了，你必须要有一个新生的样式。好，那这两章我们刚才讲过，二十一章、二十二章都是讲到，就是祭司一个侍奉神的人，他在神的面前怎么样保守自己， 我在圣洁的神面前来服侍他。所以侍奉是一件很严肃的事情。你看圣经上接着21章22章，这是用旧约我们可以了解的图画，它实际上所要衬托出来的什么呢？就是你知道我们都是一个主宝血买回来，我们都是神的儿女，但另外一方面呢，我们都是君尊的祭司。可是当你碰侍奉的事情的时候，你就发觉这是非常严肃的事情。所以今天我们每一个都是服侍神的人，我们不要说只有那些人是服侍神的人，我们每一个都是。所以我们都是祭司，我们都生在祭司的家族里面。那对于侍奉的事情，我们必须要有清楚的看见。我们知道当我们讲到侍奉的时候，我们常常把为主做工把它摆在同一起来看。当然很多时候这是相通的，你为主做工就是侍奉嘛。但是如果你严格来看呢，这是有差别的。怎么差别呢？当你说到做工的时候，工作的时候，你会发觉呢，工作所强调的是什么？常常是工作的本身，是一件事情。但是当你讲到侍奉的时候，你发觉你的对象不是事情，你的对象是你是那一位神。所以你会看见，如果今天你讲工作，我们只把工作做好就好了。所以今天你如果在世界上你讲到你要完成一个工作，你找一个人来做，你不需要管这个人他的私生活怎么样，他的道德品行怎么样，你只要他把这个事情做完你就满足了，对不对？这是讲到工作。但是如果你当你讲到侍奉的时候，你在摸侍奉的时候，你就发觉不是这样子的。因为你侍奉的对象呢是这位神，所以不仅仅你的工作要做完，你这个人还要对。所以讲到侍奉哦，侍奉的人比侍奉的工作本身工作的本身还重要。所以你看见这里的差别了。所以神要用一个人，神不是说你把工作做好就好了，我不管你这个人怎么样，神更看重你的人过于你的工作。所以如果我们要做一个对的侍奉的人你就发觉了你不能够不认识你侍奉的对象，你不能够不认识你这位侍奉的神因为讲到侍奉的时候，圣经里面侍奉跟敬拜是不能够分开的。所以当主斥责魔鬼的试探的时候，当拜主你的神，但要侍奉他。所以你就看见了主把敬拜跟侍奉摆在一起。为什么？因为你敬拜的对象会改变你的。你敬拜什么样的，譬如说你敬拜偶像，你后来会变成偶像的样子。你敬拜这个真神呢，你就会变成他的形象。所以敬拜侍奉这是一件很严肃的事情。如果我们不知道我们的敬拜的是这位神我们不认识他，我们不知道他的旨意，我们不知道他的喜好，我们不知道他的厌恶，我们就没有办法讨他的喜欢。所以讲到侍奉这是很严肃的事情。那圣经上有很多关于这个侍奉的经文那我今天我特别要挑的一段经文，我们来看这件事情是我们很熟悉的一段，就是以赛亚书第六章。我们来看一下，从这一章我们来明白，就是利未记21章跟22章真正要告诉我们的是什么事情。我们来看以赛亚书第六章，我们很熟悉的一章以赛亚书第六章第一节，当乌西亚王登的那一年，我见主坐在高高的宝座上，他的衣裳垂下遮满圣殿。以赛亚在这里看见了一个异象，他见主坐在高高的宝座上，而且他的衣裳垂下遮满了圣殿。这个异象改变了以赛亚一生的服侍，因着这个异象呢，给他有新的看见、新的亮光、新的启示，有了新的方针，而且给他 力量来走前面的路。因着这个意象呢，他真正认识他那一位神，他所敬拜的那一位神。那当然我们知道他看见意象的这个时候正好是乌西亚王宫的那一边。我们知道如果我们读列王记也好，我们读历代记也好，那你介绍乌西亚的时候呢，讲的乌西亚是一个好王。为了加深我们的印象，我们想我们来复习一下好了。我们来先看一下列王记下十五章，我们只简短的读几节就好。列王记下十五章第一节，以色列王耶罗波安二十七年，犹大王亚玛谢的儿子亚撒利亚登基啊。他登基的时候年十六岁，在耶路撒冷做王五十二年。他母亲名叫耶可利亚，是耶路撒冷人。亚撒利亚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效法他父亲亚玛谢一切所行的，只是秋坛还没有废去，百姓仍在那献祭烧香。耶和华降灾于王，使他长大麻风，直到死了，他就住在别的宫里。他的儿子约坦管理家事，治理国。好，这里的亚撒利亚就前我们刚才所读的乌西亚是同一个王。啊，圣经给他做见证，他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所以他是一个好王。可是呢，耶和华降灾给他，使他长大麻风，直到死日。所以如果我们光读这一段的话，我们不懂他是个好王，为什么神降灾他长大麻风啊？所以我们再来看这历代之下二十六章给我们的解释啊。历代之下二十六章我们看第四节就好了，第四节开始，第四节第五节，乌西亚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效法他父亚玛谢一切所行的，通晓神末世撒加利亚在世的时候，乌西亚定义寻求神，他寻求耶和华，神就使他很痛。所以这他前面的生活非常的好。到了十六节呢，我们就看见了他既强盛就心高气傲，以致行事邪僻，干犯耶和华他的神，进耶和华的殿要在香坛上烧香。祭司亚撒利亚率领耶和华勇敢的祭司八十人跟随他进去，他们就阻挡乌西亚王，对他说，乌西亚给耶和华烧香不是你的事，而是亚伦子孙承接圣职祭司的事，你出圣殿吧，因为你犯了罪，你行这是耶和华神并不是你的荣耀。乌西亚就发怒，手拿香炉要烧香，他向祭司发怒的时候，在耶和华殿中香坛旁众祭司面前额上忽然长出大麻风，一直到他死。然后就住在别的宫里，与耶和华的殿隔绝啊，这后面所讲。好，我们再回到以赛亚书，我们再来看，因为前面这一段其实我们都很熟了，但是我们今天要多看一点了，因为这里看到以赛亚的有一个新的服事侍奉。这里为什么特别提到乌西亚王奔那一点他看见的？我们知道因为乌西亚是个好王，当时以色列因为北国十个支派已经非常败落了，那南国呢偶尔出现一个好王，所以当乌西亚他是定义寻求耶和华的时候呢，正好是神兴起以赛亚做先知的时候。所以当一方面乌西亚王死掉的时候啊，相信以赛亚呢，因为以赛亚他出生是在宫廷里面，所以对他来讲是一个很大的打击啊，因为毕竟他是一个好王。当这个王一死了以后呢，他的儿子虽然接替他做王了，但是他的儿子不像他这样子，就是这么好啊。所以在以赛亚的眼中呢，他所看见的就是说，在地上有个王权，这个王权呢是决定这个国家的命。所以什么时候一个国家有个好的王，你看百姓就被倒正；什么时候王不好的时候呢，这百姓就拜偶像。 但这个王呢，地上的王权呢有限制的，就好像这个王死掉以后，好，感觉上在他心里面，这个王权呢，这个权柄好像失落了，这个王位呢好像虚悬在那个地方。就在这个时候呢，他就看见了另外一个异象，就是后面所讲的。但另外一方面呢，他也给他看见一件事情，就是乌西亚是个好王，而且他也寻求要认识神，要服侍神。你知道，所以他很羡慕能够像祭司一样进到香坛前面烧香。换句话说，他的出发点是好的。有很多时候我们服侍神就这样，我们出发点是好的，我们想要服侍神，你知道，我们想要进圣殿里面去烧香。所以他不是做什么恶事，实际上他是想要服侍神，但是因为他不认识神的圣洁，长了大麻风。所以这些事情呢，都给以赛有很大的印象。所以就在这一年的时候呢，他看见了，他看我见主坐在高高的宝座上，他的衣裳垂下，遮满圣殿。你知道以前以赛亚已经在做神的先知了，所以前面这几章呢，就是他释放的信息。可是这就说到了，我们可以服侍神，但是呢，我们不是真正的认识神。我们有神的托付，我们可以传讲神的话，但我们对神的认识很浅。所以从前他的服侍，他的眼睛在哪里呢？在圣殿。他看见了圣殿，但是现在呢，他看见圣殿上面有一位主坐在高高的宝座上。你知道，很多时候我们的服侍啊，如果只看见殿，没有看见主荣耀的主啊，那我们的服侍只是服侍殿，就好像我们是落在工作的里面。但什么时候你看见了主，你就不再是侍奉殿了。你乃是侍奉神的，你不是在工作里面的，你乃是服侍这位神。所以这个是他的一个大的发现。而且呢，地上的权位好像要更替，要有混乱，但是呢，主坐在高高的宝座上，不受任何地上这些东西摇动。而且这位主呢是坐在高高的宝座上，他的衣裳垂下啊，衣裳的那个角一点点就可以遮满整个圣殿，这给我们看见什么？这个主是何等的崇高，何等的荣耀。所以当以赛亚有这个意象以后啊，他的服侍就不一样了，有了新的方向，新的能力在他身上，有了新的服侍了。那以赛亚所看见的，其实就是我们要看见的。依旧说呢，我们不是听这些道而已，我们不是知道这些道理而已。依旧说呢，当我们在亲近主的时候，我们里面也应该有这样的意象在我们里面，我们也应该要看见。很多时候我们亲近主，我们里面是空白的，但是我们需要眼睛被开启。我们亲近主的时候，我们要看见主是坐在高高的宝座上，他的衣裳垂下遮满圣殿。我讲这时候我们开始有新的服侍，你要有新的服侍，你就要有这样新的看见。然后呢，他不仅看见了这个，他还看见了什么？沙拉夫势力各有六个翅膀，用两个翅膀遮脸，两个翅膀遮脚，两个翅膀飞翔，彼此呼喊说，圣哉圣哉圣哉，万军之耶和华，他的荣光充满全地。我们知道沙拉弗是侍立在主的旁边的，是我讲沙拉弗是服侍神的。所以在这里给我们看见，你不但看见了神，你也看见一个服侍的榜样。所以以赛亚看见了以后呢，以赛亚他的服侍就改变了，因为这里有一个活生生的榜样，充满了生命，充满了谦卑。所以如果我们也看到这个意象呢，我们的服侍也改变了，因为在这里你看见了一个服侍的榜样在这里，他在那里什么呼喊，圣哉圣哉圣哉。换句话，他好像没什么事干，他只做一件事情，就在那里喊着圣哉圣哉圣洁。 啊，分别为圣，圣哉，圣哉，圣哉。为什么他会这样喊呢？因为他当他在服侍神的时候，神给他整个的印象就是圣洁，所以他能够发表出来的就是圣洁。圣哉，圣哉，圣哉，三一的神都是神，圣父、圣子、圣灵，所以是圣哉，圣哉，圣哉。所以如果我们回到再回想刚才利未记二十一章二十二章讲到一个服侍的神，为什么一直在神一直提到要圣洁，要圣洁？因为我是圣洁的，因为在撒拉夫身上你看见了，这是一个服侍的神的那个一个榜样。他对神，他服侍神，给他发表出来的就是圣洁。他不但是说的神是圣洁的，他发觉所有亲近神的都要圣洁。然后你就看见他有六个翅膀，两个翅膀这里，两个翅膀这脚，两个翅膀飞翔。换句话说呢，当以赛亚在看见这个异象的时候，他看不见他的头，也看不见他的脚，对不对？因为他的脸被遮住了嘛，所以你看不见他的头嘛，他的脚也看不到，你只看见他两个翅膀在飞翔，在那边一直飞。所以这给我们看见服侍神的人啊，在这里有一个很特别的榜样。首先他是势力在那边，势力啊，撒拉夫势力。你知道你要动还容易啊，你要势力不容易，你知道我们今天如果几天不为主做一点事情我们就受不了了，我们一定要为主做一些才行。我们其实做还容易，势力很难，你要势力在那不动更难。那为什么要势力呢？因为势力的意思就是说呢，如果主没有说话他就不敢动，如果主没有发表他的心意他就不敢动。所以很多时候主没有动我们动了，你知道。但是撒拉夫给以赛亚的榜样是什么？他是势力在那个地方，而且呢他的脸被遮住，说出了他是一个蒙头的光景，顺服蒙头。所以势力跟顺服跟蒙头有很大的关系，不出头。什么时候我们站不住了，就是我们头要出来了。然后呢两个翅膀这脚，脚说出了那个，说出自己是一个不体面的身体，意思是说呢你不要去看我，我是不体面的。你的眼睛要看到神的身上，所以所有服侍神的人呢，不是把人带到我们的面前，不是让人来看我们有多好，你要让把他们带到神的面前，让他们瞻仰神的荣美。所以在遮脚，然后有两个翅膀在飞翔，换句话说呢，随时要执行神的命令。所以你等一下看见他马上就要执行神的命令，我们大家就可以看得到。所以这里给我们看见，你看就是说六对翅膀里面，六个翅膀里面呢，四个好像特别代表他势力在主的面前，两个呢是他特别执行命令。这给我们看见了我们的服侍呢，一份的服侍你最少要有两份的伺候在神的面前，也就是说我们要活在神的面前远远要超过我们活在人的面前，活在工作的里面。所以你看这就是一个榜样，一个服侍的榜样。你看见了，如果你只看见殿，那你是在工作里面；如果你看见了这个主坐在高高的宝座上，那你的对象侍奉对象才是主。那你看见了撒拉佛这样的，就看见一个很完全的一个服侍的榜样。他在那里喊着说圣哉圣哉圣万军之耶和华，他的荣光充满全地。换句话说，地上神的旨意好像会暂时的被拦阻啊，会被打岔，但是神永远的旨意不会改变的，他的荣光是充满全地的。当他在这里呼喊的时候很奇妙，你就看见什么呢？门槛的灯根基震动， 电充满了烟瘾。门槛的根基震动是什么呢？就代表所有属地的属物质的东西呢都不能存到永远，都会被震动的，只有那个不震动的国能够存到永远。那所以希伯来书说，再一次他不但要震动地，也要震动天，要把那一切不震动的那个国显出来。所以你看门槛的根基在震动，电充满了烟雾，所以神的荣光，神的那个荣耀，它是存到永远的。好，当以赛亚看见了，我盼望我们也能够看见。看见的时候，第一个反应是什么？祸灾我灭亡，因为我是嘴唇不洁的人，又住在嘴唇不洁的民中。又因我眼见大君王万军之耶和华。你看，一个真正看见主的人啊，都是看见自己灭亡的。没有看见主啊，我们很能够活动的，我们很有能力的，我们很能服侍的。但是你真正看见主以后，你第一个感觉就是我有祸了，你知道？以赛亚在这之前帮神传了那么多的信息，都是从神来的。但他看见真的看见主以后，他有祸了。他说他有祸了，为什么？因为他嘴唇不洁。以前他不知道，以前他为神传话，你说很多时候我们为主传话，我们真的觉得很荣耀的，的确是很荣耀的。但是当你真的遇见主以后，你发觉没有错，你的话是很荣耀，但你嘴是污秽的，你是灭亡了。你一点办法都没有，因为一个你就发觉一个天然人摸属灵的事情根本就不行的。所以很多时候啊，我们如果没有遇见主，我们真的很能干的，我们很能为主做的。我们常常讲的不是完了，我们常常成了，成了。但是你真的看见主了，就完了，我灭亡了，因为我是嘴唇不洁的。以前他看见以色列的罪。他看见乌西亚王的长了大麻风，没有看见自己。但是现在他遇见主，又第一个看见是自己，嘴唇不洁，也住在嘴唇不洁的民中。又因我眼见大君王万军之耶和华，现在他有了一个极大的转机，他的眼光不再是地上的工作圣殿而已。而是真正那位圣殿的主，大君王万军之耶和华。这时候你看见撒拉佛就飞到我跟前，手里拿着红炭，就从火茧从坛上取下来，将炭沾我的口，看啊，这炭沾了你的嘴，你的罪孽便除掉，你的罪恶便赦免。所以在这里给我们看见啊，当他在那里呼喊的时候，神没有说话，对不对？但是撒拉佛就飞到他的跟前。换句话说呢，撒拉佛非常明白神的心意。换句话，他们在这中间已经有一个默契了。就一个真的亲近主的人，他知道神的心意。很多时候，你知道神的心意，你不需要去求了，你知道？所以有的时候，我们什么事我们都应该带着主的面前去祈求。但是有的时候，祈求变成了一个什么呢？变成了一种例行公事。你亲近主的时候，有的时候不需要祷告了。为什么？你应该明白了，你就去做了。所以在这里给我们看见呢，你没有看见神说话，但是这是神的意思。因为在这里呢，神是满了怜悯的神，他看见了，听见了以赛亚的呼喊，所以呢，撒拉弗就飞来了。而且马上就飞来，看到没有？所以他这个他的两个翅膀在飞翔，是随时要遵行神的命令的。就手里就拿着火炭，是从火的茧从坛上取下来的。所以你就看见呢，圣殿里面有一个祭坛。很多时候，这个祭坛我们都知道，这个祭坛的姿势里面也有火炭，我们知道它所代表的意义。 但是当你真的看见了这个异象的时候，这个火炭这个祭坛变成这么真实，沙拉弗可以从这个火炭从祭坛上用火剪把红炭拿来沾他的口，你这炭沾了你的唇，你的罪孽便除掉了，罪恶就死了。这时候他说，我听见主的声音说，我可以差遣谁呢？谁肯为我去？所以这句话啊，我可以差遣谁呢？谁能为我去呢？这是主的心意，而且这是主什么呢？那个深处的呼喊，你知道？所以主的深处有个呼喊，说我可以差遣谁？谁肯为我去？所以在历代志下十六章九节怎么讲？耶和华的眼目遍察全地，要显大能，帮助向他心存诚实的人。换句话说，神的眼目一直在寻找，在寻找，寻找，找不到。神的声音一直在呼喊，没有人听得到。所以你看，我们的主非常的孤单，因为认识他的心意人不多，听不见他的话。所以你看，神的仆人听不见多少。你看，你知道当时在圣殿里面有多少的立位人，多少的祭司在圣殿服侍，但是没有人听到神的话。今天呢，也很多很多服侍的人，包括我们自己在内，我们在那服侍，但我们听不到神的话，然后我们被称为神的仆人。弟兄姐妹，今天我们要请一个神的，请一个仆人帮我们做事，你会不会请一个听不到你话的人帮你服侍？你不可能的，对不对？但今天我们很多人，包括我们自己在内，我们说被人家称为神的仆人，我们听不到神的话，听不到神心主的呼喊，然后我们在那里服侍，你看这是很可悲的事情，对不对？但是感谢主，在这里呢，我们看到以赛亚他看见了异象，他的罪被除去，然后他就听见了主的声音，我可以差遣谁呢？谁肯为我去呢？这么多在地上圣殿里面服侍的人，神没有办法差遣他们，为什么？因为听不到。但是在这里，我们看以赛亚预备好了，我在这里，请差遣我。所以你看见他有新的服侍，新的方向，新的看见，新的动力能够往前。那我再多讲一点，好，他现在有了这个服侍了。你知道，很多时候我们，如果我们有这样的看见啊，我们有这样的经历，我们有这样的听见，我们有这样的差遣，你知道，这时候不得了了。我们如果出去的话，你想想看，要影响多少的人，啊，帮助多少的人，啊，多少人得到供应。但事实上是不是这样的？不是，因为神告诉他，我现在给你的工作是超过你所你的想象的。你要去传讲呢，结果百姓怎么样呢？听是要看见，听见却不明白；看是要看见，却不晓得。因为这百姓心蒙自由，耳朵发直。弟兄姊妹，如果你真的有这个经历，你就发觉呢，常常你即使有这样看见，你的服侍呢，不是你想象那么顺利。好像呢，你得到的一个使命是什么？是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使命。所以难怪以赛亚到了53章，他怎么讲？我们所传的有谁信啊？耶和华的膀臂向谁显露啊？很多这些属灵的看见怎么样？百姓听不到，不明白，看见了不晓得。但是以赛亚呢，因着看见有这动力，他继续做他这一份的工作，甚至到后来他宣道。所以你看见没有？不是说你有这样大的看见，从此有一帆风顺，你知道，你一讲到3000人得救、5000人得救不一定的。常常呢，你有了这么大的看见，带下的服侍呢，确实好像你永远不可能赢的服侍。但是我们感谢主，你知道，因为这整个的信息所代表的是什么？还是我们的主，他的赞，他的降生。所以以赛亚有很多的讲，所以以赛亚是特别讲到圣子的，讲到我们主的自己。耶利米是讲到圣父，啊，以西结讲到圣灵的，啊，所以他们都有他的重点。所以他所要凸显出来的是，这一位当我们的主来到地上的时候呢， 没有人接受他。所以主曾经在约翰福音第六章就讲到引了这些的话，然后约翰在写这个时候他特别讲，他说当为什么呢？因为以赛亚看见了他。所以以赛亚在这里看见主坐在高高的宝座上，看见的这个主就是我们所讲的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但是感谢主，虽然第一次主来人弃绝他，但是他来是为了他们的罪被钉十字架，所以等到第二次来的时候是带着荣耀来。所以在这里就给我们看见服事一个很好的典范，你看到那个圣洁，神的圣洁，你看到服事的人要怎么圣洁，然后你就看见了他的服事常常不是我们所想象的这种服事。所以这一章是一个很好的诠释，对我们所读的二十一章、二十二章是一个很好的诠释。我想我就交通到这里。有一些相信，刚好有一两个弟兄姊妹。